网罗时尚圈的最新资讯，
研究吃喝玩乐的武林宝典，
探索电影综艺的深层奥秘，
紧跟时尚节奏，打造最 fashion 最不一样的你。
在这里有最嗨的报道，
在这里有最硬的流行，
此刻
现在
娱乐漫游记，
带你的耳朵
玩遍世界。
把握流行节拍，了解娱乐动态，
与你畅聊最热门的人气话题，
与你讨论最精彩的娱乐新闻，
动感的流行音乐，炫酷的最新时尚，就在娱乐漫游记。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娱乐漫游记，
我是主播田晶。
我是主播袁泉。
哎，袁泉，假期出去玩了一圈，回来之后迎来6天课的感觉怎么样呀？
实不相瞒，只要给我假期，6天课也是很美好的。说真的，这个假期对迷妹们来说，是真的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假期
啊！我 get 到你的点了，能亲眼看着自己 pick 的小哥哥出道，当然意义非凡了。
是的，4月6号，关注了这么久的偶像练习生终于决赛了，最终确定了9名练习生组成为期1年半的限定男团正式出道。
出道的9个人呀，分别是蔡徐坤、陈立农、范丞丞、Justin、林彦俊、朱正廷、王子异、小鬼、有长靖。怎么样，这里面有你的 pick 吗？
偶像练习生这个节目真的很神奇，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网络综艺如此受欢迎。
没错没错，这波练习生热潮呀，几乎持续了3个月，每一周都是花式上热搜呀。
有人统计过，节目中练习生们单条微博点赞评论数已经超过了10万，微博明星话题前20中，练习生强势占据了其中6席。天哪，我觉得新的流量担当出现了。
哎，你还别说，真的有这个可能。在权威的艺人网络人气指数综合调查中，决赛第一的蔡徐坤的排名也已经好几次都超过了易烊千玺、鹿晗等当红小生。
哇，这么看来，眼下娱乐圈话题度最高的年轻 idol 非他们莫属了。
那当然了，但是这几位在舞台上大放光芒的 idol 私下可是有大反转呢。节目结束之后，他们之中呀，有补作业的，有补论文的，有留级的，还有在狂刷53的。
娄资博留级，陆定浩重修毛概，有长靖重修，秦子墨补论文，陈立农补4个月的作业，林超准备高考。这样看来，偶像练习生可真是学生的世外桃源呢。只不过出了桃源就要还债喽。
不过偶像练习生作为一个网络综艺来说，热度在播出之后呀是居高不下，这也是网综的首次吧。
没错，从偶像练习生开始，人们对于网综也是很关注了，可以说网综的春天真正的到来了。
这就是街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率先播出的街舞类节目，成绩啊是十分的亮眼。节目3期一共登上了微博33个热搜，百度指数和百度风云榜的排名呀都是第一。
特别是第3期节目播出之后，连街舞的背景音乐《失恋阵线联盟》都走红网络，引发半个娱乐圈来打 call， 可以说是既有流量担当又有话题度了。
相信在节目播出之前，大家最期待的一定就是几位队长啊。所以从第1期开始，4位队长就显露出了各自的性格品性以及作战方式，满足了粉丝们的期待。
沉默寡言的易烊千玺虽然年纪最小，但是他走的是心中自有主意那派。即使起初毛巾给多了而引发了尴尬，也在最后采取了公平的方式处理，让人不禁感叹，原来易烊千玺已经如此成熟。
而我们的飞总黄子韬一上来就表示自己的专业不如大家，从而拉近了和选手的距离。他的个性化选人虽然颇有争议，但是也为他的综艺人设大大加分，也让节目呀更加的有看点。
罗志祥凭着姜是老的辣，以专业性和独到的眼光取胜，更是霸气放言要拿冠军。
韩庚则走的是严谨严格的路线，以做笔记和打分制为自己赢得了不少的信任，让人一看就觉得是一个靠谱的队长。
从首期的话题度来看，千玺的纠结、黄子韬的任性、罗志祥的专业、韩庚的严谨，已经形成了比较分明的人物设定。
是呀，之前罗志祥还笑称这一次4个人集结是4代同堂。导演陆伟也觉得这4位队长呢，不仅仅是代表着4个年龄段对街舞文化的理解，也是不同的价值观的碰撞。
果然是导演，就是不一样。这位导演还说了，节目组对他们采取零干预态度，真人秀的魅力就在于不把明星置于光环之下，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他们非常有趣的一面嘛。对于自己成为了笑点担当，涛涛也很大方地说，大家能因为他开心，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不过说实话，虽然节目很受欢迎，但是质疑和不满的声音也是有的。
是呀，和电视综艺相比，网综还是存在了许多问题的，节目的剪辑和科普的专业性也经常在网上被讨论。
优酷最近就被讨论得很频繁，比如说像咱们刚刚夸过的《这就是街舞》，首先是因为发布会时打错了易烊千玺的名字，随后节目组发微博道歉。
讲真，这么大的一个节目组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确实是让人大开眼界。所以千玺工作室的回应也是比较强烈，说如果名字之误再次上演，工作室将暂停与之未来展开的合作。这个态度也是真的很强硬了。
看来强硬的态度真的管用，所以节目组往后没有在千玺这里犯错，而把马虎之手伸向了韩庚和黄子韬。官博发了一条疑似宣传韩庚的微博，但下面配上的视频居然是黄子韬，这可把粉丝吓了一跳，这么大的视频网站居然分不清楚节目嘉宾，
配错视频链接这种事简直和打错艺人名字一样。这属于低级错误吧，不知道工作人员的鸡腿还够不够抠。
我觉得不够了，因为还有第三次。节目组的恶意剪辑把黄子韬二月份录制的晋级赛点评强行剪到了一月份录制的海选赛。
我的天哪，那只希望节目组能够善待最后一位队长罗志祥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优酷发鸡腿发的不够，所以节目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优酷的另一个新综艺《这就是铁甲》最近发出了预告，问题就是在预告中选手的发言对郑爽真的算不上友善。
这个节目呀，不仅用铁甲选手不认识郑爽这种带有引导性的标题博关注，选手还在节目中公然询问郑爽是谁。更过分的是，节目的工作人员居然在郑爽固定出演的综艺里故意提古力娜扎的名字。
那也难怪郑爽的粉丝会爆炸，毕竟一直以来郑爽以及粉丝都积极配合节目宣传，节目组却为了炒热度挑起事端，连道歉都是玩笑语气，一点都不诚恳。
看看优酷这几个道歉流程和声明，可真是熟悉的味道呀。优酷的节目优不优秀暂且不说，但是在道歉这方面，看来优酷已经是完全得心应手了呀。
关于综艺说了这么多，咱们快来听首歌放松一下吧。 哎，天津，我有个问题，为什么我照相显得我这么黑？有没有什么照相显白的方法？
哎，这个好办呀，你找一个有光的地方照呀。
嗯，
实在不行，你就像江疏影一样，用枕头打光。
你一提我就想笑，我都没想到江疏影还有这个技能。前几天江疏影工作室发布了一则视频，视频里身穿红色高领毛衣的江疏影热情地和网友们打招呼。
哎，接下来就是反转了，镜头一转，江疏影却是单腿站立，撑着枕头给自己打光。视频一发，网友纷纷调侃江疏影呀，不愧是学艺术体操出身的，单腿站立还能站得这么稳。
其实这不是江疏影第一次利用枕头给自己打光了，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也在腿上放了一个白枕头。
有网友科普说，江疏影的打光方法其实就是利用白色枕头的反光来弥补现场光线的不足，让自己显得更白。
怎么样，袁泉，这个方法你学到了吗？
虽然有这个显白秘诀，但其实人家江疏影本来就挺白的，从她和其他明星的合照就能看出，她比旁人白了不止一个色号。本来就这么白了，还要时刻注意打光，江疏影为了显白可真是煞费苦心了。
所以咱们呀，快跟着学学，
要想在镜头前面显白，除了打光要打得好之外，也要注意不能被晒黑啊。
江疏影在日常生活中就非常注意防晒，之前在沙漠里录节目，她围了一个头巾出镜，既可以防晒又充满了异域风情。
平时出街防晒衣、墨镜、太阳帽，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更不用说防晒产品的重要性了。怎么样，江疏影的这些防晒技能大家 get 到了吗？
眼看着这气温渐渐升高，太阳越来越毒，大家也快把这些防晒技能学起来吧。
那今天的娱乐漫游记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准时相约辽宁大学广播电台，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娱乐新资讯。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下载荔枝 FM63973 关注娱乐漫游记哦。我是主播田晶。
我是主播袁泉。感谢导播王一奇、闫一阳、申影娇。娱乐漫游记，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꽃잎은저물고힘겨웠던나작은빛을따라서다시떠오르